创世纪第四十八章，恩典展现。四十八章一至二十二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1年3月27日，翻译王少峰，校对甘小春。其恩典何等甘甜，是这样吗？我知道自己是基督教牧师，我们都喜爱这首赞美诗歌。虽然我们都喜欢恩典这个词，但我们却并不喜欢其内涵。原因是恩典完全不自然，自然与恩典截然相反，完全对立。对我们来说，恩典是最不自然，最不愿意与之有份的。恩典说只有最小的生存，可我们说只有最强壮的生存。恩典说只有最不合格的进来，只有小孩子才能进来。这种概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难被接受。我们对恩典是如何理解的？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真正接受恩典？今天早上的创世纪48章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根据希伯来书，这一章是雅各信心的最高潮。我们已经在创世纪系列的学习里知道，关于雅各的故事有着比这更令人振奋的地方。比方说，他与神摔跤，我们以为这件事情会列入希伯来书11章，或者他在拉班手下忍受苦难。雅各生活中还有其他许多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情，至少是在人的眼里。然而，圣经把雅各临死前拄着杖头给约瑟的儿子祝福成为信心的表现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这就是信心。从一个角度上说，他在埃及的思想到应许之地，临死前祝福约瑟的儿子说，你们将要承受那土地，因为这是神应许的。当然需要很大的信心，因为神已经说过，你们要在埃及受苦400年。以法莲、马拿西没有能够活到进入应许之地，但仍然被告知说，你们将承受那地。创世纪48章3到6节，雅各对约瑟说，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，赐福于我，对我说，我必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民，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，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，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。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，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。这祝福很好，可是他们生活在埃及，400年之内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。然而，雅各不仅仅是因着信给约瑟的将来祝福，希伯来书作者说，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，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雅各在这里承认的是什么？他记住的是什么？他又是怎么样敬拜的？这里的经文说，他记住神对他的信实与恩典。不仅如此，雅各欣然接受神的作为与方式，相信神所说的话。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里，我盼望大家也同样欣然接受神的行事方式，把神视为有价值的视为有价值，对神看为好的看为好，真正相信其一恩典何等甘甜，而不是嘴里说说而已。假如我走进一间主日学教室，问，你们记得创世纪的故事吗？里面有一个人已经老迈，眼睛几乎看不见了，他预备好给出祝福，两个男孩子快要进来。我敢肯定，没人会回答创世纪48章，第一个进入你脑子的不是这个故事。你一下子想起来的是创世纪27章的故事，以撒临近生命终点，眼睛快瞎了，他准备祝福以扫，因为他让以扫出去打猎，给他搞点美味野味。然而，那个善于欺诈的雅各和他母亲合伙，骗了父亲，受到祝福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应该提醒你，那个背景里的故事，你必须记住。现在这个临死之前给出祝福的，眼睛几乎看不见的，就是多年前何谋从父亲那里骗得祝福的那一位。死亡已经临近，他往回看那么多年的经历， 他承认，他宣告这些年来他所学到的东西，他不再是欺诈的雅各，而是承认神做事方式的以色列。这就是背景。从前通过欺诈耍手段得到神的祝福，今天他欣然接受神的性格，并且根据神的性格生活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信实的救赎主。有意思的是，从第九节开始只用了以色列这个名字，他述说的所有一切都是出自他的新名字以色列。他是一个与神摔跤后永远改变了的人，他是这个民族的代表，12个支派从他而出，他的名字以色列将永远的加在这个民族身上。当以色列人读他的名字，读以色列的故事时，他们是在读他们自己的历史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是以色列在说话。9到14节，约瑟对他父亲说，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。以色列说，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，我要给他们祝福。以色列年纪老迈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。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，他就和他们亲嘴，抱着他们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，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，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。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，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，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，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，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，以法莲乃是次子，右肩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，马拿西原是长子。以色列领养了约瑟在埃及生的两个儿子，使他们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中间的两个。从这一点说，约瑟得了双份。请注意，以色列说得非常美，他们两正如流便和西缅一样。我领养他们作为我的荣耀之子，因为流便和西缅是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。流便和西缅因着他们前面的恶行，不再是有荣耀的老大老二。因此他对约瑟说，我把你的儿子置于他们俩的荣耀位置上。第五节，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，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，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。以色列领了他们俩，进行了一个有趣的仪式，然后祝福他们。这也是这段经文的要点。15-16节，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，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，赐福与这两个童子。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，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，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。请注意，这里以色列所用的语言，首先他通过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约瑟。这里有关于神的三重启示。首先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。这为什么那么重要，需要在这里叙述？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赐应许给亚伯拉罕的，与亚伯拉罕立约，把自己赐给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与以撒同在，与以色列同在的同一位神。这是一位立约的神，守约的神。他向亚伯拉罕启示说，哪怕是伤害我自己，我也必实现我对你的誓言，请参见普牧师的创世纪15章。就是这位神现在要祝福你。他是信实的神，永远信守诺言。他与我们一生同行。以色列在给孙子们祝福时说，让我来告诉你们我的神。他没有用很深的神学概念，而是数算神为他所做的。他是我父亲的神，是一生牧养我的神，是救赎我的神。他讲述神为他所行的，神在历史中的作为，这就说明了神是谁，我们是怎么认识他的。不仅仅是头脑里关于神的概念，而是他为我们所做的。第二， 他是我一生的牧者，就像几个礼拜前菲斯科博士西敏神学院系主任提到的，这是圣经中第一次用牧者来比喻神。这不是雅各信手拈来，而是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，因为他几十年来一直牧羊。他说，我父亲的神牧养我，就像我牧养羊一样。这就是说，以色列一生那么多可怕的经历，他在生命结束前能够坦诚，神牧养了我。当我因着自己身上的雅各特性而逃离哥哥的时候，神牧养了我。当拉班欺诈了我20年，神牧养了我。当我最爱的妻子拉结死的时候，神仍然在牧养我。当我的爱子约瑟没了，那么多年来，我的心就像死了一样，我已经埋葬了他，神牧养了我。我回头看，神的护理之功在我一生的患难里，有些是我的罪所造成，有些是他人的罪所造成，神一直都在牧养我。他没有撇弃我。你读诗篇23篇就能受到同样的情感。无论是灾难是顺利，神永远都与我们同在，看顾我们，连雅各的言行是雅各的时候也一样。同时，他也承认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形成的。神是牧者，我是羊。我们都知道羊是什么样的被造之物。羊没有什么保护自己的能力，羊不能照顾自己，必须有牧人看顾。羊是跟随的，一只羊吃了有毒的东西，其他羊也跟着吃。一只羊失脚掉下悬崖，其他羊也跟着跳下悬崖。牧羊人就是一直在看顾他们，阻止他们干这样的蠢事，保护他们免受野兽攻击，也保护他们免受自己造成的伤害。因为他们毫无自卫能力。雅各说，神是我的牧者，我雅各就是羊。然后他又说，神也是救赎他的天使。这里有一点旧约神的使者神学，记得吗？雅各和天使摔跤之后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我们读了这个故事，问神什么时候出现的？神已到成肉身前的天使出现。非常有意思，他说，神是救赎我脱了一切患难的使者。当雅各见到法老的时候说了什么？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注：这里和合本译作又少又苦的苦字，英译钦定本 ESV 等都是 evil 记的灾祸，似乎比一个苦字严重的多，相当惊人。他在47章说，我一生灾祸都临到我，我也干了邪恶之事，但到了48章他能够说，神的使者救赎我脱离这一切灾难，神保守了我的平安。救赎是旧约里一个荣耀的概念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不能详细解释，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把欠了巨款完全无能力偿还的另一个人买赎出来，一般来说是家庭成员或近亲。雅各回头看说，神看见我所欠的，我无法应对的灾难，他救赎了我，实现他对我的诺言。我不信，但神却信实。他认识到这一切不是他自己的作为，他之所以有今天不是自己的智慧，哪怕是在他的愚蠢行为中，神也在那里牧养他，保护他，神一直与我同在。他对孙子们说，现在我要把此福分传给你们，不是因为我骗过了老爸，也不是我的手段比一嫂高明，用一碗红豆汤换了长子权，是因为神看顾我，牧养我，救赎我，他一直与我同在。现在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你们，他不是把自己传给交给儿孙，而是把神传给他们。以色列对以色列民族的提醒是多么荣耀。无论他们的处境如何，神是他们的牧者，不管他们将来遇到什么样的境况，埃及也好，旷野也好，亚述也好，巴比伦也好，他们都有一位信实的神，能够把他们从灾难中救赎出来。 这位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过去、今天、将来都信实，必看顾你们，保护你们。有意思的是，雅各理解自己是羊，神是牧羊人，自己是神救赎出来的，并且他所理解的远远超出这一切，他欣然接受神的方式，真正接受神的恩典。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恩典的展现。18-22节，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，就说，这是谁？约瑟对他父亲说，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。以色列说，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，我要给他们祝福。以色列年纪老迈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。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，他就和他们亲嘴，抱着他们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，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，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。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，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，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，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，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，按在以法莲的头上，以法莲乃是次子，右肩搭过左手来，按在马拿西的头上，马拿西原是长子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，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羊我直到今日的神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，就不喜悦，便提起他父亲的手，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。他父亲不从，说，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，他也必成为一族，也必昌大，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，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。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，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，愿神使你如以法莲、马拿西一样。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与你们同在，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，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，我都赐给你，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分。在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，雅各已经老眼昏花，濒临死亡。约瑟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带到以色列面前，作者特别详细地描述了以色列是如何祝福他们俩的。约瑟用左手、右手各拉着一个儿子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与左手，这是大小顺序。我的长子将得到父亲的右手，得到大能、力量与地位，这是那个文化里对长子的特别器重，这决定了一个家庭里长子的地位。约瑟虽然在兄弟中排行11，但他懂得这一点。然而尽管他如此小心，读者一定要领会圣经让你的脑海里看到的画面。约瑟对以色列的做法不喜悦，想把父亲的手给换一下，告诉以色列，这个是长子，他应该是得到你右手的祝福。雅各经过了这么多年，对约瑟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约瑟是在说，爸呀，你眼睛看不见，这才是你应该祝福的儿子。雅各说，现在我终于看见了，真的知道了，神是谁，他的本性如何，他是如何做事的。神不是根据自然做出选择，而是根据他的恩典做出选择。他没有因为以色列比其他民族强大而选择他，而是因为他比别的民族更弱小，神爱了他，选择了他。雅各不仅接受了神的恩典，也接受神的方式，我选择弱小的、年幼的，他将接受神的祝福。以色列终于以信心看到，神的祝福与人的一切期望相反，他完全根据恩典来祝福。雅各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狡猾、欺诈之后，他看到了自己的属羊性格，认识了他的救赎主，知道了救赎主的性格、特征。现在他把双手交叉，他知道祝福属于谁，知道神如何与人打交道，因为他知道自己 知道自己不配，不应该有今天，现在他把祝福给了小的。你看，恩典永远都与自然相反。我们已经一再一再地看到了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丑陋的妻子生了更多的孩子，而不是那漂亮的妻子。约瑟这个被哥哥们深恶痛绝的，却在埃及被升高大大超过哥哥们。虽然我们都喜欢唱其义恩典何等甘甜，但这却不是基督徒的思维与作为。我们以为神爱那些强大的，神学知识深厚的，神特别爱长老会的信徒，因此他们将会先到天堂去。因为我们知道神重视坚实的神学根基，因此爱他们。神爱那些遵纪守法、行为检点、热爱工作、品行良好的中产阶级美国人，会向他们施恩典。他对其他人施恩典没关系，我们知道他真的接纳我们。我们不在乎向穷人施怜悯，只要他们承认自己的贫穷，只要他们跟在我们后面，他们和我们不一样。我们施恩典的时候，就像拍拍小孩子的脑袋，说，这是你需要的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故事里不知道自己是谁。雅各知道，因此他接受了那个小的，因为我本不配。从我们如何接受软弱的、满有罪的、肮脏的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接受了恩典。我们是否希望神爱他们胜过我们，那么我们就会谦卑下来，看别人在神的眼里比我们高，比我们好。你们大概已经听得厌烦了，但是我还是想给你们读一下奥康诺短篇小说家 F. O'Connor 写的故事，题为启示。假如你还没读过，那你一定要读一读。让我先介绍一下奥康诺生活的时代。他是一个美国南方的天主教徒，生活在南方基本上是白人的新教地区，当地的黑人天主教徒是不受尊敬的。他生活的50年代种族歧视还很严重。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叫特奔太太。一天，丈夫陪她到诊所看医生，一进诊所她就抱怨说，这个地方太小了。一上来我们就对她有了一点了解，她可以从人的穿着上衣眼看出此人是属于哪一类的，社会阶层地位是什么。那天诊所里有衣着整齐的，有令人喜欢的，有白垃圾，有黑人。特奔太太每天晚上会在床上遐想，假如他不是现在的他，上帝会把他造成什么样子的人。他想象耶稣到他那里来，对他说，你可以选择，要么做一个白垃圾，要么成为一个黑人。他问主啊，可不可以有第三种选择？回答是，没有。你必须在白垃圾和黑人之间做出选择。他选择成为一个黑人，但想要确定上帝会把使他成为一个彬彬有礼、整整齐齐、受人尊重的尼格罗妇女。注：尼格罗是南方传统对黑人的称呼，但在今天美国的政治正确环境里，这个词成了大忌，是种族主义，也就是他自己有着黑色皮肤而已。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他的心理状况，他对自己是怎么样看的。在他眼里，人有不同的种类，白垃圾是最糟糕可恶的，有买不起房的白人，买不起房的黑人，然后是有房产的白人，再高一等，不仅是有房产，还拥有土地，最高的是有几处房产、几处地产的人。等他把全镇的人都分类之后，才发现现在镇上还有黑人牙医，拥有2辆林肯车，多处房地产。此外还有比他富裕的白人，但是很不讨人喜欢。因此他实在想不通，为什么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那类的人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他坐在诊所浮想联翩的时候，他居然能够背得出每一首赞美诗歌的歌词。边上坐着一家白垃圾，一个衣着体面、 但却毫无表情的女人，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女人带着个肥胖的一脸粗鲁的女儿。斯特奔太太很感恩，自己虽然肥胖，但总是穿着得体，态度友善。那个姑娘的名字很美，也很有点象征性，叫玛丽·格瑞斯。主格瑞斯就是恩典的意思。坐在那里阅读，整个过程中不得不听着特奔太太和自己母亲的对话，非常沮丧。他们俩的对话里有各种各样的闲话，瞧不起穷人，其他肤色的人，同时又有些基督教语言，还有特奔太太唱的赞美诗歌，感谢上帝赐给他的礼物。接下来特奔太太就要受到启示了，希望我们也能受到。他就要遇到的大概是他受不了的恩典，将要有这个叫恩典的小女孩向他传达。特奔太太说，我为自己得到的一切感谢上帝，我真想大声喊叫谢谢你，耶稣。谢谢你使我成为今天的我。不然的话我会大不相同，情不自禁的连声说，谢谢你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耶稣。那本书直接打在了他的左眼上，是那个肥胖女孩玛丽·格瑞斯打的。他还想要打，医生出来制止了女孩。特奔太太看出女孩子想要对他说话，就问，小姑娘，你还想说什么？女孩说，你回到地狱去吧，你这个丑恶的油猪。故事结束的时候，特奔太太跑到他后院的猪圈那里，怒不可遏，痛骂猪群。他向上帝发怒，因为他自己心里知道，那个女孩说的有点道理，她的确有点像油猪。或许她身上还有一点点暗神的形象被造的痕迹，承认自己不是她所说的那样。她提出了一个最佳的神学问题，请听她是怎么问的，我怎么算是一个油猪？我被从地狱拯救到哪里去？她对上帝说，假如你更喜欢垃圾，那么就到垃圾里去。你可以把我造成垃圾，白垃圾或者黑垃圾，他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。故事结束的时候，他尖声喊叫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声音传到山边，回音一阵阵返了回来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最后他抬起头来，天空还剩一缕紫色，割破红色晚霞，像一条延绵不断的高速公路。他看到这条光束从地升起往，上面有数不清的灵魂一路漫谈往天堂去，里面都是白垃圾，穿着白衣白袍，又疯又傻，欢呼雀跃，接着是黑人队伍，最后的一支他很熟悉，都是像他那样的人，在世上时样样东西都有。他们蛮有尊严的走在最后，他们总是遵守秩序，彬彬有礼，受人尊敬，投资有方，生活规律，但是从他们惊讶不已的脸上可以看出，连他们的好品德都在神面前被烧尽，神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好品行。除非他明白神接纳低下的超过其他人，他永远不会明白上帝为什么接纳那些人，不会明白他自己是谁，不明白他向他说话的上帝。你我应该知道这些，不是因为这个女人的故事，而是我们的主为了救赎我们所做的。她生在无人知晓的小镇，生在马槽里，成长在还能出什么好人的拿撒勒，主动选择成为低下的，为的是救赎像你像我这样的罪人。除非你接受这样一个事实，为了向罪人施恩典，他道成肉身，你就永远不会明白恩典，永远不会善待他人。除非你像保罗一样，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不配这样的怜悯，你永远都对神给你的份怀有一颗苦毒之心，永远不会真正的感恩。愿我们认识到，神来救赎那些债欠不可能还的，而不是那些值得的、好好照顾自己的、美丽的、富有的、聪明的、有权势的，直到我们审查自己的内心。你永远不会对福音真正感恩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